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名师，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又到了每周四晚上8:30到9:30的夜空心语时间了，我是名师。每周四的晚上8:30到9:30是夜空心语的直播时间，那我们会开通心语热线，欢迎您拨打电话上来和我们一起聊天。每周日的晚上8:30到9:30是夜空心语的重播时间。那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可能很多朋友的心情都不是特别的好。一方面是担心疫情本身对家人和自己的健康生活带来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呢，每天被各种有关疫情的新闻资讯包围着，有点喘不过气。不看新闻呢，又不能够知道最新的疫情进展和政府的政策，看呢，心里又难免跟着难受，真是挺让人矛盾的。随着疫情的发展呢，政府出台了更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并且还纳入了法律。如果说违反了这个限令呢，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为了配合抑制病毒的传播以及政府出台的这些限令呢，我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的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呢，对我们的情绪、心理状态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最近啊，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来说了说他最近的心情和经历，因为疫情的原因，他的心情很不好，不知道怎么排解。那我们一会儿呢，就先来听听他忧心的事儿。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也欢迎拨打电话上来，跟这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了夜空心语栏目的常驻特邀嘉宾陈燕玲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名师还有听众朋友一起来聊天谈心。那我们先来跟陈老师打个招呼。Hello， 陈老师您好。
哎，名师您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陈老师呢，早年生长于台湾，后来去到了美国留学读书。陈老师获得了美国国际新生医科研究中心身心医学与整体心理学的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与儿童发展硕士学位，以及儿童资优特殊教育硕士学位。同时啊，陈老师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对亲子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独到的经验和见解。那听众朋友，我们的心语热线呢，现在已经开通了，您可以拨打电话一起加入到我们的心语互动。陈老师啊，前两天呢，前两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讲了他最近因为疫情心情很不好。那我们先来一起听听他的经历好吗，陈老师？
好的，谢谢。
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啊，她是一位年长的女性朋友。他现在呢，可以说是被迫一个人在澳洲生活，身边没有子女的照顾。主要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澳洲现在是关闭了边境。那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子女在海外，所以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回到澳洲来看他。那他是很想让他的子女早一点能够过来。 但是呢，目前因为疫情发展的不确定，还有政府出台了更进一步的防疫的限制措施，让他的心情更加的焦虑了。他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那他的身边呢，没有亲人的陪伴和照顾，自己出门呢，感觉又很不安全。那这一切的因素加起来，让他最近都觉得心情有点快要抑郁了。那他很想让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他疏导一下，因为他真的挺难受的。那明师听到这位听众朋友近期的经历以后啊，也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心情和状态都是比较紧绷的。那这里面呢有几个方面，我们一会儿呢会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来一起聊一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位提问题的听众朋友。那也欢迎其他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当中，来说说您最近的心情或者是状态，或者是您有什么比较好的调节身心的好的办法，也欢迎您分享给我们。陈老师啊，现在这个是处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啊，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范围呢，对比咱们原先正常的生活，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那这个活动范围确实变得是比较封闭了，比如说不能去短途长途的旅行了，不能经常外出跟亲朋聚会了，那这个生活模式、工作模式、社交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朋友觉得现在活得挺封闭的，浑身不自在。那想问问您，这种因为生活模式巨大的改变带来的一种这种封闭感，会给咱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呢？陈老师，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很基本的这个形态来说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而且差异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它会有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习惯。当这个不习惯的阶段呢，如果你不太能够去调整好它的话，你第二个阶段就会产生了，第二个阶段叫做排斥。如果第二个阶段就是说还没有找到一个调试的方法，然后把这个排斥心把它降得越低的情况之下呢，然后第三个阶段就会开始出现了孤独感。孤独之后就会有一些焦虑啊，甚至一些生气啊、愤怒啊，然后开始责怪啊，这个责怪可能责怪了别人，也可能责怪了自己哈、然后再下来就会觉得失望，有失落，很强烈的失落的感觉，那最后就会觉得失望到底的时候，那就绝望了。那你的身体呢，基本上你的生理现象会跟着心情去走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你开始不习惯到你走到了这个绝望了，它是就是一直往下坡，这样去，这个曲线是一直往下走的哈。所以当然你的身体情况也会跟着一直往下掉。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更累呀、就会觉得提不起劲啊，没有胃口啊，睡不着觉啊，等等等等这些负面的东西它就会出现。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发现啊，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进入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可能在前几个环节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可能就一步一步就恶化了。那怎么样首先能够让自己去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比较早的像您说的第一个环节不习惯到后面开始，在第一个环节就能够去调整自己呢？陈老师，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有自己要有一个比较敏锐的这个分辨能力哈，就是告诉自己，而且还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哈。其实时间可以说过得很快，时间也可以说它过得挺慢的，就是当你能够去坐下来然后静下心来去回想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时间还是挺够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你突然发现哎，你怎么一下子好像掉到了这个失望绝望的这个境地上去了哈？怎么好像自己都还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一下就变得这么糟糕。那你就会这个惊慌失措哈，会加重的那种就是负面的情况。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像这个听众他做得很好，他第一个就是打电话喊这个求救了，这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而且我觉得他很值得鼓励的就是这个，对，尤其是对华人来说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举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吧，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哦，明白了。
对，就是人的很多的行为，它其实是很多观念在左右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观念里头去觉察一下自己到底怎么回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在那边这个听一些音乐哈的这个习惯多不多哈。但是呢，我们在不管学理上、临床上的发现，就是好的音乐它的确可以帮助人稳定你的情绪状态。
怎么讲？
所以对，所以呢，这个就是音乐哈，它我们如果讲这个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它我们都可以承认它就是一种旋律嘛。那人的身体它还是由无数个细胞哈组成的。那这个细胞里面，我们从这个分子原子的这一层来看的话，那它也是很多的旋律在里面跑来跑去，就它有运行的轨道。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很多的物理学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这个钟摆来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了同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这个你给他摆很多的钟摆，哪怕是闹钟也好哈，或者是像那个调音节拍器也好，你一刚开始呢，它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同时展开这些节拍器。也就是说，这个节拍器呢，可能先让它向左摆，另外的节拍器呢，先让它向右摆，它摆的那个摆动方向不一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摆成同样一个状态。
哦，有点神奇啊。
对，这个叫做钟摆理论。这个实验有很多的科学家都做过，很有意思，甚至还有人把它拍成一个小视频，把它放在网络上。其实你查一下钟摆理论，基本钟摆实验、钟摆理论基本上都可以查到类似的资料。那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谁的旋律大，谁的旋律强，它就能够同化你。
原来是这样。
它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放的音乐是你喜欢听的，所有的你喜欢听，就是你愿意接受它。你愿意接受它很重要嘛，你才会听得进去嘛。第二个呢，它是一种比较光明、比较温暖的一种音乐，比较缓和的一种音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也会跟着这个旋律被同化，因此你的心理就容易调整成为那种状态。
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要听一些比较美好的、一些比较光明的音乐。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包括有的时候在街上听到一些汽车里放的都是那些节拍很重低音的，或者是很刺激性的那种摇滚乐啊，带有金属感很重的音乐。那您觉得那种音乐在您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好不好呢，陈老师？
基本上它对人的健康不会太好这个还不是我说的，这就很多的那个生理的实验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就是他在用那么强烈的这个节奏的时候，而且往往会听这种强烈节奏的人声音都不会开得太小吧。
对，很大的声音。
对，所以当下他的血压就会受到冲击。所以这个时候呢，光是他的血压本身就会比较飙高那另外那种音乐呢，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它那个落差非常的大，反差非常的大，所以身体在接受，先不管说它这个音乐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想表达什么样的歌词这个我们先不管，我们先管它的节奏跟它的旋律，因为它的这个反差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也就是用那种类似记录心跳的那种仪器你可以看到好像 有一支笔在那个纸上面刷刷刷刷刷，做了这种记录的话呢，它的那个曲线绝对不会是一种平和状态，
是
就像尖尖的刺刺的这种东西因为它的这个音频的关系，那所以你可想而知你的身体就会处在这种极端的分裂的这个拉扯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环境的场，所以你的身体呢会产生这种焦虑这种燥热这种现象，所以你这个现象一产生的话呢，你的身体会感受到你是处在危险状态
反而会有这种焦虑很多人年轻人都觉得听着摇滚乐可以发泄可以放松，原来 不太好。
不太好，因为你听完了以后，其实你挺累的。对，而且不会保持心情上的平和，所以你听完这种音乐呢，你巴不得要找人吵架。所以这是不太健康的一种方式哈。那当人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不会静下心的去想他自己有什么问题，他自己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OK， 所以说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找一些平和的这个旋律比较明亮的音乐来听一听。那陈老师，除了刚才您说的听美好的音乐这样一个可以改变身心、调整身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可以去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对，也就是说当你的心能够跟着这个音乐哈，如果你现在手头上不方便有什么曲子可以放，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一辈子哈，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你总是有接触过音乐的时候，哪一首音乐能够感动你，那你就自己哼哼那个曲调，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当你的心情维持比较平和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坐下来拿起纸笔，仔细的告诉你自己，你现在是开始要去适应一个你不习惯的生活状态，先从第一个阶段来。
OK，
就是把自己推回去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不习惯是吧？不习惯现在的生活。
不习惯，对，不习惯。就以前呢，你可以很任意的出门嘛，现在不太能够任意的出门。这其实是一种不习惯。就是人的思想也是可以被教育的哈。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直告诉你自己这是不习惯，那你就会开始认同哦，这是不习惯。好，那不习惯怎么办呢？那就习惯呗。
那您说，
就像有人吃，如果从国内这移民到海外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是不经意的情况之下去吃了一顿你平常不吃的、没吃过的这个沙拉，好了，因为在中国很少吃这个生的叶子嘛。对，那都是得炒熟呀、烫熟啊，甚至是炖菜啊。那一出到国外第一次吃到这种生冷的叶子的时候，你肯定觉得它不习惯，你可能一下觉得它不好吃，事实上不一定不好吃，事实上是你不习惯。那不习惯怎么办呢？那你多吃几面呗，
这个身心和观念都逐渐去适应这个口味。
对，它就会被改变。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这其实就是不习惯。
OK，
它不是那么的可怕的事情哈，它是你现在面对的是你的不习惯，如此而已。好，那不习惯怎么办？也就是说，你以前如果常常能够自由的出门，你才觉得这样你有安全感哈。现在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说，你现在不出门，其实你也在保护你自己，你也在保护别人，你是一个有贡献于这个社会的人。其实人的那个焦虑啊，到最后的绝望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希望，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看不到自己的贡献。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呢，你要找出一些你的价值出来。好，那比如说你目前就是不太能够出门，就是现在我不太清楚在澳洲哈，目前的这个就是这个政策怎么样哈。
比较已经是比较严了。
对，就是说至少这个外出买生活必需品还是可以的，是吗？
对，这一点是可以的。
对，所以事实上没有完全让你不能出去，对不对？它还是保留一个可以生活的空间嘛。那这些所有的举措呢，它不过是在现有的科学的认知下，认为减少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可以减少这个病情的传播。所以当你在家里头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正在保护你自己，而且你也在保护别人。那这就是你的价值了，在这个阶段你所能够得到的价值感。
OK， 那陈老师，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她是一位年长的女性朋友啊，那她现在是一个人生活， 他可能是生活上需要亲人的陪伴或者是照顾，但是现在他的子女呢是比较难回到澳洲来陪伴他了。可能这种离开亲人，这种被隔离，从情感上的这种难受，再加上他是一位老人，他可能出门不方便也不安全。那您觉得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本身，他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去调节自己的身心呢？陈老师。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也不太能够就是给建议哈，就是他的语文能力怎么样。
OK。
对，如果他的语言能力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他的基本生活能够就是说运行的比较就是正常的话，那他的确需要有人帮他翻译哈。那我相信澳洲的这个社会制度呢是能够提供他这样的服务的。或者电台这边可以帮他寻找一下他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里面，应该是有人能够协助他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对。
比如说买东西啊，买日常生活品啊这些哈。
对。
那我相信也有所谓的这个志工的团体哈。他愿意跟就是居家隔离的人用电话去就是做一些交流吧，做一些沟通吧。就是美国这边的疫情一开始之后呢，就是有宣布了，就是说谁愿意到，因为现在纽约州的这个城里面哈，不是乡下，就城里面，因为它人口比较多嘛，密集度比较大哈，所以相对的来看，在这个表面现象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像感染的人也人口也比较多，所以当时就征求了志愿者，就是医疗相关的志愿者哈，那能够到纽约州来服务。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大概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已经有上六万多的人。
OK。
那其中有大概一万多的人，他是从事相关的心理健康咨询教育工作的，这样的工作人。然后如果所有加起来，这个就是医疗的相关人员哈，有一大部分是退休的，的这样的医疗人员，这是很感人的一件事情哈。因为退休的人，他其实在经济条件上，在社会地位上，他已经足够了，他也可以压根就是说他就以居家隔离为这个理由就是尽量减少外出这样的理由，他没有必要投入这一场战役哈。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非常多的退休的医护人员呢，就是当有这样需求的时候都是站出来说我们会回到我们以前的这个熟悉的工作场域下去。那所以呢在你自己不习惯的这个阶段里面哈，你开始会慢慢的产生一点就是这个比如说紧张啊恐慌啊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怎么样能够寻求到一些比较好的良性的协助，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可能语言上的翻译啊或者可以用电话跟人家聊聊天啊或者收听广播呀，然后就像这种获取这种比较正面的消息来源，像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哈，这就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东西。
陈老师，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明师也想跟这位听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其他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刚才也是陈老师说了，如果说民众朋友需要帮助，那要寻求当地的这个资源，那明师这儿正好有两个电话吧，两个政府机构的电话正好在这里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第一个电话呢，如果说您是老人或者是独居的人士，又或者是残疾的人士，您需要获取食物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您又不方便自己出门去买的话，那您可以拨打下面的这个电话。那这个电话呢，它是冠状病毒健康信息的专线。那打了这个电话以后，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您去买东西，然后送到您的家。那这个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啊，是1800-020-080，1800-020-080。那第二个电话想跟您分享的呢，是一个健康咨询服务热线， 这个热线它是帮助民众，如果说有的民众觉得自己是不是可能被感染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疑似的症状，出现了一些症状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在第一时间要拨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您记一下，1800-022-222，1800-022-222。那这是这两个电话，不过目前据了解，这两个电话它是说英文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澳洲这边呢政府它是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的，所以您在拨打这两个电话之前，可以首先拨打1314501450。那接通以后呢，您可以直接说 Cantonese 或者是 Mandarin， 就是广东话或者是普通话，那就会有中文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帮助您转接刚才提到的那两个电话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陈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儿，一个是说主要是因为这个生活模式、社交模式巨大的改变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刚才您提到那几个阶段，那其实除了这个生活模式的改变，这个疫情本身啊，就是对这个疫情本身的担忧，可能也足以带给我们的身心一些负面的影响了，是不是啊，陈老师？
是这样。所以担忧呢，其实来自于准备不够哈、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现况不明，所以你就会产生焦虑，因为你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嘛。所以产生焦虑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这个所谓产生焦虑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正面的去看这个身体的反应哈，它事实上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措施。
哦，还保护自己的措施。
对，它希望你不要太冲动，然后这个贸然前进的时候，就你都不知道前面可能有个深渊，有个陷阱，你就掉下去了。所以它会让你产生焦虑，就像有些人他把灯关掉以后，面对黑暗，它会产生害怕一种这样的感觉哈。那害怕呢？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害怕的话，你会知道这是身体很正常的情况。身体让你产生这个害怕的感觉，它事实上是要保护你，也就是说，它希望你能够更冷静的、更小心的去踩你的下一步啊，比如在黑暗当中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在这里的，而不是完全都是负面的作用。但是当我们不了解它有这个正面作用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被这个负面的害怕作用给牵着鼻子走了。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自己的这个心情上的主人吧，你能够更明确的去认识它，然后更明确的去知道啊，就说不管它出现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它其实都是试图的想要帮助这个生命的本身。所以我们如果从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到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掌握它了，你甚至还会有感激的感觉出来。比如说身体的发烧，身体会痛，它事实上都是一种保护你的这个警讯。当你能够在这个时候真正的去认识它的时候，你就可以避免下一步更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对吧？
还真是。哎，那其实这样的话，陈老师，我理解啊，当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恐惧啊、焦虑啊，可能第一时间不用说特别抵触这种身体可能产生这种本能的反应，跟它很对立，而是说尝试去接受它。
对，因为你跟它越不接受越对立的话，其实你给自己加了另外一个负面的东西下来了，所以两者合一，哇，那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
哇，双倍的这个压力跟痛苦了。
对，会让自己觉得招架不住了。那招架不住之后，你就开始走向失望、绝望，更大的恐慌就出来了。
是的，
所以有一半基本上是自己加的，那另外一半就是说，因为你没有认识到这种负面的情绪反应其实也有它正面的价值。
也是今天第一次听陈老师这么说。那陈老师，下一步呢，当认识到这个负面情绪里有这个正面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多激发它的正面作用呢？
对，就是说当你自己发现它其实有保护自己的作用的时候，你油然而生会有一种感觉叫感恩。
感恩。
你会觉得我们的身体其实挺不可思议的。然后你就会开始啊，当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可思议啊，你会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其实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奇妙的。 他有能力来保护他自己的，对吧？你就等于是启动了一个保护的一个连环相扣的这样一个保护机制。
嗯
嗯，然后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比较正面的变化。
嗯，
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周遭哈，其实还是有很多可爱的事情可以让你自己去这个欣赏呀，甚至呢，你会比较有热忱，去希望把自己的居家环境打扫得比较干净。
哦，自己住的环境。
对，你就会开始动手去做。
嗯，
当你动手去做的时候，你一旦呼吸到这个比较干净的空气啊，就是你感受到你整个居家环境，因为在这个清洁的过程，你的身体也在运动嘛。
嗯。
运动哈，它其实能够排除人很多这个负面的思想也好，或者是负面的毒素也好，因为负面的思想在我们的身体，它会相对反映出一些比较杀伤力可能比较强的一些化学物质嘛。但是当，对，但是当呢，我们的身体去运动的时候，你排汗的时候，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把这个毒素也能够排泄一切，把它排出来。
嗯，
那你的身体就会觉得更轻松。
OK， 那现在可能不方便出门锻炼啦，比较少了，可以在家也去出出汗，也可以起到一样的作用。
对，现在的澳洲应该还是这个太阳高照的时候吧？
天气还是不错的，嗯，比较暖和的。
对，所以你哪怕是不能出门哈，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阳台，你有玻璃窗哈。或者是你有后院，你其实都还是可以接触到阳光。
嗯，
晒太阳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我们
尤其是老年人哈，就是他的避免这个骨质疏松的情况哈。
嗯，
就是会就是说有这个加剧的这个现象的话，那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太阳本身它对于骨骼的帮助啊，对于这个消毒细菌啊。然后甚至于对于这个心情的调试啊，它都是蛮正面的作用的。
嗯，钱老师，不过我们也是了解到一些民众朋友的想法，那对于这个比如说现在的这种突发的公共的卫生事件，可能也是史无前例，或者是说像这种比较全球的这种瘟疫啊，在很多人看来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这种由这种看似不可控的事情给人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可能也不是一般的那种恐惧感，因为很多人也很担心自己和家人会不会染病啊，甚至更坏的结果，有的人觉得会不会死亡，担心这个疫情它的发展未来会不会不可控，可能很多比较恐怖的这个想法画面都会在脑海里萦绕，这样的话在这种瘟疫的这种环境下，这种恐惧您觉得怎么样去面对比较好呢，陈老师？
嗯，还是一样，我还是建议用这个比较具体哈，
嗯，
比较切实的方法，就是你把这些想法你把它写下来。
哦，写下来
啊。
嗯，
然后呢你写下来之后你才能去分类。
分类
okay,、
嗯，
有一些就是你把它区分开来哈，哪一些呢是你想多了也没用的，甚至你想多了还害你的那种。
嗯，
那种思想你把它归一类。
嗯，
OK， 然后哪一些思想呢是你可以让你心情比较好的，
嗯，
你把它归一类。 OK， 那哪一些思想呢会让你觉得哎，你这个人还活得还挺有价值的哈，对这个社会还是有贡献的，这一类人再把它分出来这一类。
嗯，
好，那你能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个是谁也帮不了你的嘛，也就是说政府再有钱，这个医生再厉害，他都没办法帮你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的思想就在你的身体上面嘛。
嗯，可能只有自己最清楚。
对，那这个功课呢，基本上就是它能够帮助你的身体达到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哈，它会有一个比较强壮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
嗯，
比如说在我们产生这个免疫力的时候，它有一种在我们的生理学里面哈。有一种东物质，我们在这个专业上称它为叫做应急的蛋白质。
应急蛋白质，
对，它就等于像子弹一样哈，就是这个备用的子弹，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的备胎。
嗯，
万一不小心这个轮胎呢破掉了，扎到石头了，这个也是你无可预料的嘛。
嗯，
但是你的车子里头一般来说它可能都会有备胎，对吧？
嗯
嗯，那有些人车子没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身体里它早就设计好了，早就有这种备胎，
这是我们身体存在的一种
叫做应急细胞、应急蛋白质哈。
嗯，
对，那应急蛋白质它怎么产生呢？它在要有人呢、要有信心的情况，而且很坚定的信念之下，它的应急细胞产生的情况会比这个人失望或这个人就是那种比较负面思想的时候，它的产生的情况会比较好。
嗯。
啊，所以这一些呢是花钱买不来的哈。
嗯，
这种东西其实是已经超越了政府跟专业的医护人员能够帮助一个人达到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生理上面一个很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
嗯，
就我们要去善用自己的机制。对，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这个抗疫的过程里头呢，我们也要提醒的就是说，别把眼睛全部往外看哈，就是说，哎呀，你这个时候又在那边关注什么新的疫苗发生，这个研发出来的没有啊？有什么药物研发出来没有？这种东西不是咱们这种小老百姓可以智慧的事情。
嗯，
你可以知道，也可以关心，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因为这不是你现在的能力能做的事情。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不如把这个时间拿来关注你自己的身体，关注你自己身体很奇妙的这种保护机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应急细胞其实应急的蛋白质是让很多人可能不懂嘛，不知道嘛。
嗯，
原来自己其实还是有这个战备军队的哈。
嗯，
啊，那你怎么打开它？你就是要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Okay， 然后你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很正面的东西，比如说像我刚才提的这个新闻，那就是一个可以鼓舞人心的一个新闻嘛。
嗯，
而且这些退休人员很多都是超过65岁，甚至有的是70岁，他们还是回来，他们还是愿意站在这个战场的第一线。
是。哎，那陈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建议啊，就是说自己的思想呢可以去静下心来找一找那一张纸和笔，把这个可能原先是乱成一团的这个思想呢给它摘清楚，并且去分类。那这样做了以后，假如说啊看到了这个思想很清晰的分类在眼前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陈老师，
下一步我相信一般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想不好的东西，那你给自己倒霉吗？
嗯，
所以当你出现那个不好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地方给他打一个叉叉，然后你眼睛就赶紧去看那个正面的思想。
嗯，
你专心的去看那几个字，你跟着那几个字就是一个句子嘛，那你就自己不断的去默诵那个句子也好，你把它大声念出来也好，甚至你坐下来抄写那个句子也好，你的时间就用在正面的上面了。
OK，
那相对的，你对你的身体尊重它，你爱护它，然后你善用它，你的身体也会给你相对的回报。
嗯，明白，就是把思想中这些可能原先不知道是什么在影响自己的思想的时候，现在找到了，那么找到以后就把它从自己的脑海里尽量的屏蔽出去，然后把好的正面的东西留下，并且不断的可能去巩固这些正面的东西。
对，是这样。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就像刚才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他的家人可能还是可以用电话跟他沟通，对吧？嗯，因为他既然有电话能打得出来嘛。
应该是的。嗯，
对，所以也呼吁就是家人之间彼此多关心吧，多打打电话，甚至你要是有时差呀或者是什么，你发个简讯，至少是很方便可以做得到的嘛。
嗯，好的，那说到这儿呢，听众朋友还有陈老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好吗？陈老师
好，谢谢。
我们一会儿见。